2017伊朗大选专题节目。邻国政治体制特征概述及这些国家的参政状况。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台为大家播送的2017伊朗大选专题节目，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伊朗第十二届总统大选在即，伊朗第十二届总统大选、第五届城乡议会选举以及伊斯兰议会中期选举将于5月19日举行。选举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制中具有辉煌的历史。40年来，选举在伊朗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一直获得许多分析人士的关注和赞赏。在今天这一节目中，让我们一起看看地区及伊朗周边部分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参政状况。人民参政议政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选举。人民参加选举的范围越广，就会给候选人、各党派和各组织的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从政治角度出发，社会将向更理想的水平方向发展。在此方面，诸如伊朗、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拥有较为古老的选举制度，自然在此方面相对于其他地区国家而言拥有独特的情况。
政治问题专家阿里里萨达武迪表示，伊朗政治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民到投票箱前进行投票，其中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展现了人民的团结与统一。当然，伊朗人民在过去34次的选举中以最好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事实上，为伊朗人民参加选举提供管理是展现国家实力方面最好、最复杂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地区一般有三种政治体制：非常封闭的政治体制、完全开放的政治体制和中庸的政治体制。在中东地区，第一种和第二种政治体制较为突出。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已达到极具智慧和最终的政治体制。更重要的是，该体制有纪律且走的是中庸之道。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地区和世界局势不断发展，地区在基本民主框架内出现了部分民主模式。因此，许多国家举行选举，但是民主改革事实上并没有实现。在地区大部分国家都看不到权力分散和司法独立这一现象，因此中东国家的政治结构离民主甚至是民主改革进程相差甚远。今天随着新民主主义浪潮的普及，西亚地区也受其影响，其变化的迹象可在新兴的民间社会机构中看到。尽管如此，部分国家仍利用选举方式来寻求独裁专制，例如在诸如土耳其等国进行部分改革的目的是在民主进程框架内使权力集权化。地区部分政权，尤其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由于缺乏民众的参与，没有合法性的真正根源，其结果是他们的统治基础处于一触即溃的边缘。
政治问题专家马兰迪博士表示，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制很快就度过了民主和法治化阶段，也就是说，在伊斯兰革命胜利还不到50天的时间里，就举行了伊斯兰共和制全民公投，2个月后又举行了宪法专家选举。在宪法专家起草宪法后，于同年秋季举行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公投。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不到50天的时间内就举行了选举，随后又举行了多场选举，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里，相继经过了立法阶段和民选阶段。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利比亚，穆罕默德·卡扎菲45年前发动了政变，但他却没有举行全民公投，他自诩为该国政变的革命领袖，而苏丹也是如此。1988年，萨迪格·巴赫里发动了政变，但是多年来该国从未举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公投。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多次发生政变，权力易主，然而选举只是在其政权内部的几大家族间进行，事实上就是那些发动政变的人参加了选举，并通过糟糕的选举在特殊情况下掌握了政权。在沙特根本没有选举，在波斯湾几个酋长国家也没有选举，即便有选举也是一个被控制的选举，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利注册登记候选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权进行投票。在这些国家，妇女没有投票权，最近1-2年这些国家的妇女才取得了投票权，她们没有登记注册候选人的权利。诸如在巴林王国，议会一半以上成员都是由国王任命的，从来没有举行过选举，另一半议会成员是由人民确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没有公开透明的选举制度。在伊拉克自萨达姆政权垮台后，该国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从而基于人民公投基础之上进行选举。在土耳其历经多次政变后，埃尔多安为肃清异己而采取了许多举措，而在这种情况下举行选举势必会削弱政治体制中的民主。然而在伊朗通过研究会发现，选举是自由的，是有目共睹的。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地区国家开始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导致独裁专制政府在维持权力方面面临挑战。该问题也使得地区部分国家对其经济和政治进行改革。在此方面，地区一些君主制国家如约旦、摩洛哥和科威特